多謝天下姊妹為我哋讀經。
多謝天下姊妹為我們讀經。
好高興一起去敬拜神。
很高興一起來敬拜神。
我哋正道之前，我哋首先去做個簡短禱告。
正道之前，我們先做一個感恩的禱告。
感謝神，你賜下你寶貴嘅話語。
感謝神賜下你寶貴的話語。
你係嗰位從起初指明末後嘅事。
你是從。
那位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你是从那位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的神，
从古时言明末后未明的事，未成的事。
你是首先的，
你是首先的，
你是末后的，
也是末后的。
你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
你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
今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
今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
求你的灵同我们同在，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能明白。
叫我们能明白，
亦打开我哋心，
也打开我们的心，
叫我哋懂得救恩嘅宝贵，
让我们懂得救恩的宝贵，
去更加认识你，
去更加认识你，
叫我哋能够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嘅生活，
让我们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
一生去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
系直至到见你面嘅日子，
直至见你面的日子。
我哋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刚才所读的经文，
刚才所读的经文，
最后的一大段，
最后一大段，
是以赛亚书里面四首仆人之歌的第四首。
以赛亚书四首仆人之歌的第四首。
基督徒都相信是讲耶稣，
基督徒都相信是讲耶稣的，
特别是他为百姓的罪去受苦和受死，
特别是他为百姓的罪受苦受死。
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个，但你知不知道学者认为这个以赛亚书这个第四段，
但是很多学者认为以赛亚书的第四段，
这一段是在主前第六世纪那时所写的。
这首是主前六世纪所写的，
就是说耶稣降生前的五百多年那时就预告了这位受苦神的仆人，
就是耶稣诞生五百多年前就预告了这位受苦的仆人，
而且是这么准确的，
而且很准确，
以致到有学者怀疑耶稣并不是基督，
有些学者怀疑耶稣并不是基督，
耶稣只是在他的一生里面去仿效以赛亚书所讲的，
耶稣只是在一生中仿效以赛亚所讲的，
耶稣和使徒都是在跟着这个剧本去编织一个尼赛亚的故事，
耶稣和使徒只是跟着这些剧本去编织一个故事，以赛亚的故事。
但是真的有人，会不会真的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去编造一个故事呢？
但是真的有人用自己的性命去编造一个故事吗？
当时是复活，耶稣的复活又怎样解释呢？
那耶稣的复活又怎么解释呢？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
甚至有些学者认为，
他们怀疑以赛亚书是在耶稣之后，耶稣之后才开始修改的。
他是怀疑以赛亚的故事是耶稣之后才修改的，
是加入耶稣是尼赛亚这些情节，
加入耶稣是以赛亚的情节。
但是到1947年的时间，
但是到了1947年的时间，
在昆兰的 山洞里面是发现了死海古卷，死海古卷
在昆兰山洞就发现了死海古卷，
里面包括了以赛亚书所有66章全本书，
里面包括了以赛亚书66章的全书。
当考古是证实这本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这一段是在主前125年之前所写的，
这就 证明了最新考古的证明，就是古卷最少在主前125年已经存在，
就是说在主前百多年已经开始存在，
就是在主前一百多年前已经存在。
当他们比对现在我们手头上的以赛亚书的时间，
就是对比我们现在的以赛亚书时间，
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所以也是否定了这本以赛亚书是之后被人修改的，
所以也否定了这个以赛亚书是之后被人修改的，
而这本以赛亚书是耶稣之前一百年已经存在，
而是证明以赛亚书是主前一百多年前已经存在，
所以这个不是人的剧本，
所以这不是人的剧本，
而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神的剧本，
我们可以说这是神的剧本，
神是自有永有的神，
神是自有永有的神，
祂是超越时空，
祂是超越时空，
祂不是好像人手所做的那些偶像，
他不是像人手所造的偶像。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十六节。
以赛亚书是四章六节。
佢话耶和华话我系首先嘅，我系末后嘅。
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除咗我之外，冇其他嘅神。
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神。
到第九节。
到了第九节。
佢话睇啊，我先前嘅事已经成就。
他说看啊，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而家我将新事话俾你听。
现在我将心事说明。
等呢啲事未发生之前，
这是未发生之前。
其实我已经话咗俾你听。
其实我已经说给你们听。
到四十六章十节。
到了四十六章十节。
佢话我耶和华神，我系从起初指明末后嘅事。
耶和华神，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喺古时已经言明未成嘅事。
从古时已经言明未成的事。
话我嘅筹算必定必定立定必定立定。
说我的筹算必立定，
我所喜悦的必定成就，
我所喜悦的必定成就。
我们所读的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是讲什么呢？
是做什么呢？
他是讲神，是那里是神启示他救赎人类的计划，
是神启示他救赎人类的计划，
是一个重要的宣告，
是一个重要的宣告。
这个计划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已经启动，
这个计划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已经启动。
但神的启示不是一次就讲出来的，
但神不是一次性讲完出来，
而是逐点逐点地在适当的时间就会逐点将它显明，
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逐渐将它显明。
所以他讲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所以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这个启示不是无端端出现的，
它不是无故出现的，
而是在某种境况里面神就将这个启示显出来，
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神就将它显示出来。
当时是以色列国是面临一个严重的国难，
就是当时以色列面临严重的国难。
神给他的子民这个安慰的信息，
神给他的子民安慰的信息，
给他们有一个远景，
给他们有一个远景，
让他们能够有盼望地生活下去，
让他们能够盼望地生活下去。
当时以色列南国分开南国和北国，
当时以色列分为南国北国，
但是却是先后地亡国，
但他们都先后亡国。
人民是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
人们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
他们所自豪的圣殿被毁，
他们所自豪的圣殿被毁，
耶路撒冷是被焚烧，
耶路撒冷被焚烧。
当神的子民被赶出他们住的地方，
当神的子民被赶出他们住的地方，
被赶出耶路撒冷，
被赶出耶路撒冷，
被赶出神所应许的地方，
被赶出神所应许的地方。
他们的民族分散，
他们的民族分散，
他们面临一个灭种灭绝的危机，
他们面临一个灭族灭种的危机。
他们心里面问一个问题，
他们心里面问一个问题，
究竟神和我们的祖宗所立的约，
究竟神和我们祖宗所立的约
是不是已经废了呢？
已经废去了吗？
神所应许我们的，
神所应许我们的，
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再兑现了？
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再兑现？
就在这个绝望没有出路的时间，
就在这个绝望没有出路的时候，
神藉着先知以赛亚，
神借着先知以赛亚
去安慰他的子民，
去安慰他的子民。
神说拯救将会来到，
神说拯救将会来到。
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
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
神对这班很疲倦灰心，
神对这些很疲倦灰心，
心里面很害怕的百姓这么说，
心里面很害怕的百姓这么说。
他说我的公义临近，
他说我的公义临近，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
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
海岛都要等候我，
海岛都要等候我，
依赖我的膀臂，
依赖我的膀臂。
神在这个三在这个信息里面，
神在这三个讯息里面
用了三个很关键的词，
用了三个关键的词，
就是红色的公义、救恩和膀臂，
就是公义、救恩和膀臂。
这个我的公义、我的救恩、我的膀臂，
这些我的公义、我的救恩、我的膀臂
是连在一起的，
是连在一起的，
是神的，
是神的，
是神的公义，
是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和救恩是不能够分开的，
神的救恩和公义是不能分开的。
跟着神讲话，
接着神说，
天地都要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
你看天，你看地，
你看天，看地，
他们都要消灭，
他们都要消灭。
但佢话咩？唯有我嘅救恩系永远长存。
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
我嘅公义亦都唔能够废掉。
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公义系唔会废掉嘅。
公义是不会废掉的。
因为神系公义。
因为神是公义的。
神唔会话忽视罪嘅。
神不会忽视罪。
神唔会当罪系小事。
他不会当罪是小事。
神唔会黑白颠倒。
神也不会黑白颠倒。
神不会牺牲真理 去做任何的表面的平安。
神不会牺牲真理去做任何表面的平安。
但神也 是一个施救恩的神。
神也是一个施行救恩的神。
他不是只会审判。
他不是只有审判。
不是说只是没有怜悯。
不是没有怜悯。
他不是说只是定罪。
他不是只有定罪。
就不去拯救。
就不去拯救。
他不是将人去推去远处。
他不是将人推到远处，
而是将他们带回来，
而是把人带回来。
以赛亚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
神的救恩不是藉着忽略罪去完成的。
神的救恩不是借着忽略罪去完成的。
神的救恩是在那个维护公义的大前提之下完成的。
神的救恩是在维护公义的大前提下完成的。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告诉我们，
神的救恩一定会来到。
神的救恩是一定会来。
他的公义一定不会废去。
他的公义一定不会废去。
他就说他的膀臂一定要施行审判和拯救。
他的膀臂一定会施行审判和拯救。
但到了这个时间，
但到了这个时候，
神仍然未有完全地告诉我们，
神仍然还没有完全告诉我们
他到底怎样造成这些这事。
他到底怎么样去做成这个事？
不单止这样，
不只是这样。
我们再留意五十一章的经文的时间，
我们在留意五十一章的经文的时候，
那里说了神的公义要成为万民的光。
他说神的公义要成为万民的光。
神的救恩要临到。
神的救恩要临到。
海岛即是说列国要等候他的膀臂。
海岛列国要等候他的膀臂。
这里是神将焦点由以色列扩展到万国，扩展到全世界。
就是神已经把焦点从以色列扩展到万国全世界。
即是说神的救恩计划，
就是神的救恩计划，
不是只是限于他的选民以色列民，
不只限于他的选民以色列，
而是包括所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
更是包含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
包含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神应许亚伯拉罕，
神应许亚伯拉罕，
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藉着他使祝福临到万国，
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使祝福临到万国。
到了第五十二章，
到了五十二章，
神再进一步地宣告，
神进一步宣告，
在五十二章十节，
在五十二章十节，
那里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膀臂，
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这里再一次重复，
这里再一次重复，
圣臂和救恩都是向普世的人的，向着普世的人的，
圣臂和救恩都是向着普世的人。
跟着有一句很非常一个很美丽的经文，
然后有一段很美丽的经文，
甚至在保罗在新约的时间，在罗马书也都引用这句经文，
甚至保罗在新约罗马书也引用这个经文，
去描写传福音的人，
去描写传福音的人。
那他怎么说呢？
这里怎么说呢？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他传的是什么信息呢？
他传的是什么信息呢？
这些是什么的佳音呢？
这是什么佳音呢？
究竟 传那个信息是焦点吗？
这个信息的焦点是哪里呢？
是不是传那些人是个焦点呢？
是不是传的人是焦点呢？
经文很清楚地说，
经文很清楚地说，
焦点不是传这个信息的人，
焦点不是传信息的人，
而是信息本身，
而是信息本身。
这个信息是什么？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你的神作王了，
你的神作王了，
即是说神已经掌权了，
就是神已经掌权，
神已经亲自介入了，
神已经亲自介入，
神已经在行动了，
神正在行动。
当神回耶路撒冷，
当神回到耶路撒冷，
人民要欢喜快乐，
人们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们的百姓，
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
救赎了耶路撒冷，
救赎了耶路撒冷。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耶和华的圣臂的膀臂正是向万国去显露，
耶和华的圣臂正向万国显露，
神的膀臂，
神的膀臂
就是施行拯救的大能，
就是施行拯救的大能，
将要在万国的眼前显露，
将要在万国眼前显露，
以致到地极的人都能够看到，
以致地极的人都能看见。
但问题来到了，
但是问题来了，
耶和华的膀臂是怎样显露呢？
耶和华的膀臂是如何显露呢？
如果我们只是停在52章10节，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52章10节，
我们很自然以为，
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
耶和华露出他的膀臂，
耶和华露出他的膀臂，
跟着就一个大能大快人心的显示，
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显示，
列国会颤抖，
列国会颤抖，
仇敌会被击倒，
仇敌会被击倒，
你会见到胜者为王，
你要看见胜者为王，
军事胜利，
军事胜利，
列国被审判，
列国被审判，
是不是呢？
是吗？
但是当你去到53章1节的时间，
当你读到53章1节的时候，
先知却是问一个问题，
先知却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所传的有哪个相信呢？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膀臂向哪个显露呢？
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刚才刚才说神会露出他的圣臂，
刚才才说神会露出他的圣臂，
但现在就问，
但这里就问，
哪个会看到呢？
谁会看到呢？
哪个会相信呢？
谁会相信呢？
但是如果你留心上文下理的时间，
如果你留心上文下理的时候，
52章10节讲话，要圣臂要显露，
52章10节说膀臂要显露，
到到53章1节，
到53章1节，
那里讲到那个膀臂是什么呢？
他说到这个膀臂是什么呢？
那里是一个仆人的膀臂，
这是一个仆人的膀臂，
个膀臂显露在哪里呢？
这个膀臂显露在哪里呢？
其实两个是上文下理，那个膀臂都是同样的膀臂，
但是上文下理两个膀臂都是一样的膀臂，
52章10节的膀臂，
52章10节的膀臂
和53章1节的膀臂是一模一样的，
和53章1节的膀臂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耶和华的膀臂，
就是说耶和华的膀臂，
就是显露在53章1节耶和华的仆人身上，
就是显露在53章1节仆人的身上，
很明显，
很明显，
是表示了，
是表示了，
神的膀臂是的确显露了，
神的膀臂的确显露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见到，
但不是所有人都看见，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显露的方式，
因为这个显露的方式
是完全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
是完全超乎人能想象的。
所以53章1节一开始，先知就这样问。
所以53章1节，先知就这么问。
我们所传的有哪个相信呢？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膀臂向哪个显露呢？
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原来耶和华的膀臂，
原来耶和华的膀臂
是显露在一个被拒绝的仆人身上，
是显露在那位被拒绝的仆人的身上。
为什么人不相信呢？
为什么有人不信呢？
因为这个仆人完全不合乎人所期待所想象的那个拯救者，
因为这位仆人完全不符合人想象那位救赎者的形象。
不要说是神的膀臂，
不说是神的膀臂，
经文说，
经文说
他好像嫩芽一样，
他好像嫩芽一样，
他好像根出于干地，
好像根出于干地，
他没有佳形美容，
他无家型美容，
没有美貌使人羡慕，
没有美貌使人羡慕，
他被藐视，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常经忧患，
这样的人，这样的仆人，
这样的仆人
不符合人所能想象的，
不符合人所想象的，
他不像是大能者，
他不像大能者，
他不像是拯救者，
他不像拯救者，
更不像神的膀臂，
更不像神的膀臂。
人心中所想的应该是怎样的拯救者？
人心中所想的拯救者是什么样呢？
强大的，
强大的，
显赫的，
显赫的，
荣耀的，
荣耀的，
即刻解决到问题的，
立刻解决问题的，
令我们自己都感到自豪的，
让我们自己都感觉到自豪的。
但神差这位仆者来到，这位仆人来到，
但神差这位仆人来到，
不是这样样，
不是这个样子，
他不像一个王，
他不像一个王，
更加似草民，
更像草民，
他不像一个得胜的人，
他不像一个得胜的人，
更加像一个失败的人，
更像一个失败的人。
所以我们不看
他，所以我们不看他，
我们不尊重他，
我们不尊重他。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所看到的。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让我们所看到的。
人不喜欢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
人不喜欢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
人希望有个有能力的神，
人希望一个有能力的神。
我不喜欢见到神受苦的，
我们不喜欢看到神受苦。
人喜欢一个荣耀的王，
人喜欢一个荣耀的王，
不喜欢一个被羞辱的救主，
不喜欢一个被羞辱的救主。
但新约的时候清楚地给我们听，
可是新约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耶稣，
这就是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
直接引用了五十三章一节的话，
直接引用五十三章一节的话。
约翰福音那里怎么说？
约翰福音怎么说？
这是要应验，这个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相信呢？
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约翰说人不信耶稣啊。
约翰说人不信耶稣，
这个就是应验了这段话，
就应验了这段话，
即是说神的膀臂确实已经显露了，
就说人神的膀臂已经确实显露，
但是同人的期待不符，
但与人的期待不符，
他们不去认他，
人就不认他，
亦都认不出他，
也认不出他。
今天亦都是一样，
今天也是一样，
很多人不是因为真正认识耶稣之后才拒绝他，
很多人不是因为真正认识耶稣之后才拒绝他，
而是因为耶稣不像他们心目中所想的那位，
而是因为耶稣不像他们心中想要的那一位。
就好像耶稣说，这个是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就像
耶稣说，
耶稣说
这个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这应验了先知以赛亚说的。
耶稣也曾经这么说，你们听是要听见，
耶稣也曾经说你们听要听见，
但是不明白，
但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看要看见，
但却是不晓得，
但却不晓得。
刚才我是只读这个第四首的仆人之歌，
刚刚我们读这第四首仆人之歌，
是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
是讲到耶和华的仆人，
这个是一个交叉对错的结构，
这是一个交叉对错的对称的结构，
或者可以讲话好像三文字一样，
就好像三明治一样，
头和尾的段落是相应的，
头尾相应，
譬如 A 和 A plus，
就像 A 和 A plus，
仆人被高举，
仆人被高举，
是对应仆人的荣耀，
对应仆人的荣耀。
B 和 B plus， 仆人被拒绝，是对应仆人受死。
仆人被拒绝，对应仆人受死。
这个三明治最中间，
三明治最中间，
就是 C 的段落，
就是诗的段落，
这个就是核心，
这就是核心，
是全个诗歌的重点，
是全首诗歌的重点，
是什么？就是五十三章四至六节，
就是五十三章的四到六节，
就是仆人代替承担罪，
就是仆人代替承担罪。
好，那跟着呢，我们就来到看到这个重点那里，
我们接下来看到重点，
这个重点的地方，
这个重点的地方
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至六节，
就是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四到六节。
经文咁个点讲咧？
经文怎么说呢？
我请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留意到这个经文里面，
留意到这个经文里面，
很多是他和我们，
很多他和我们，
我们的忧患，
我们的忧患，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过犯，
我们的罪孽，
我们的罪孽，
我们都走迷了，
我们都走迷了。
这些一切都是怎样，都是落在这个他那里，
这一切都落在他的身上，
所有我们的都落在他那里，
所有的我们都落在他的身上。
好明显，这个仆人不是为自己的罪去受苦。
很明显，这位仆人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
而是他承受了本来属于我们的罪。
而是他承受了本来属于我们的罪。
他不是为自己去死，因为自己去受死。
他不是因为自己去受死，
而是替我们去受死。
而是替我们受死。
所以全个这个最终重要的中心。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中心
的主题就是这个替代性的受苦和代赎，
就是这个替代性的受苦与代赎。
因为他受的刑罚，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得平安。
因为他受的鞭伤，
因为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得医治。
而这个在新约的时间，
在新约的时候，
也都直接将这段经文用在耶稣身上，
也直接把这个经文用在耶稣身上。
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八章
十
七节，
说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说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他说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说耶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使我们因为他受的鞭伤得医治，
使我们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
由五十一至五十二章，
从五十一到五十二章，
我们其实一路都在 等待神的膀臂显露。
我们一直在等待神的膀臂显露。
到到五十三章，
到了五十三章，
我们终于见到这个膀臂。
我们终于看见了
这个膀臂，不是用压倒性 的外在能力出现的。
这个膀臂的出现不是以压倒性的外在能力出现的，
而是用代替性的受苦的仆人出现，
而是以代替性受苦的仆人出现。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回到仆人之歌开始的第一段，
我们回到仆人之歌开始的一段，
是第五十二章十五节，
是五十二章十五节。
那里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
他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
洗净也是一个可以在原文可以一个洒，即系 sprinkle 咁解。
就是原文就是洒的意思，洗净。
吓，亦都有其他嘅意思。
也有其他的意思。
吓，洗旌旗或者雀跃嘅意思。
就是使他旌旗或者雀跃的意思。
好，跟住话君王要向他闭口。
接着说君王要向他闭口。
因所未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
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
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的代赎，
他的代赎，
洗净了我们的罪，
洗净了我们的罪，
终极地解决人罪的问题，
终极解决人罪的问题。
十字架的福音要传遍整个世界，
十字架的福音要传遍整个世界。
以前摩西在旷野将铜蛇举起来，
以前摩西在旷野将铜蛇举起，
见到的就得救，
见到的人得救。
现在耶稣基督是被举在十字架上高，
现在耶稣基督被举在十字架上，
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要看到，
所有世上的人都要看到。
因为听到这个福音，
因为听到这个福音，
接受救恩，
接受救恩，
是得救，
是得救。
他们要雀跃欢喜，
他们要雀跃欢喜。
甚至那些坐在高位的领袖，
甚至坐在高位的领袖，
那些君王，
那些君王
也都惊奇这个福音这么奇妙的，
也都惊奇这个福音是如此奇妙。
不可以出声，他们哑口无言，
他们哑口无言。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
说，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神的膀臂是跟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
神的膀臂和十字架是连接在一起的。
神的膀臂不可以离开十字架的能力，
神的膀臂是不能够离开十字架的能力。
神的膀臂就是在十字架最终完成救恩的能力，
神的膀臂就是在十字架中完成救恩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代赎，
如果没有这个代赎，
就没有救恩，
就没有救恩。
这个就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地方。
神最深的能力，
神最深的能力，
不是只是打倒敌人，
不是打倒敌人。
神最深的能力 是要去处理罪，
神最深的能力是去处理罪。
他处理罪的方式，
他处理罪的方式，
就是让他的仆人，
就是让他的仆人，
就是 他的独生子，
他的独生子
承担了人一切的罪，
承担了一切人的罪。
所以保罗这样讲法，
所以保罗这么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些灭亡的人就觉得是愚拙，
在灭亡的人觉得愚拙，
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是神的大能，
却为神的大能，
而且十字架的榜样，
而且十字架的榜样，
我们不要说它只是一个爱的榜样，
我们不只说它是一个爱的榜样，
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的十字架
最重要不是说教我们怎样去爱，
不是教我们怎样去爱，
而是告诉我们他怎样去待我们，待我们，代替我们，
而是告诉我们他如何代替我们，
他是用这个代替是成就了这个救恩，
他是用这个代替成就了救恩，
不是说爱的榜样不重要，
不是说爱的榜样不重要，
但如果没有代赎，
但是如果没有代赎，
我们仍然不能够得救，
我们仍然不能得救，
如果耶稣只是教我们怎样去受苦，
如果耶稣只是教我们如何去受苦，
但我们仍然在罪的时间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仍然在罪中有什么用呢？
所以福音 的核心就是，
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
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高，
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
承担我们本应该承担的什么罪的惩罚，
承担了我们本该承担的罪的惩罚，
所以在新约里面，
所以在新约里面
不时地去翻翻这一段的以赛亚经文，
不时回到以赛亚这些经文，
神的爱使到他给他儿子付上这个代价，
神的爱就是给他的爱子付上这个代价，
他的就是使到他的仆人，
使他的仆人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亲自承担你和我的罪，
亲自承担你和我的罪，
跟着经文告诉我们听，
然后经文告诉我们说
这个仆人怎样呢？
这个仆人是如何呢？
他是被欺压，
他被欺压，
他在受苦的时间不开口，
他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在剪毛的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
又在剪羊毛的手下无声，
他也都不开口，
他也都不开口。
这一段新约非常讲到，是讲到很清楚，这个是讲到耶稣在新约里面，
这一段新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讲到耶稣，
在使徒行传，
在使徒行传
是讲到腓利向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这个就是讲到腓利到阿伯太监的地方，
是解释这一段就讲到耶稣，
就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提到耶稣，
跟着在第八节说，
到第八节就说，
因他受欺压和审判，
因为受欺压和审判，
是被夺去，
他被夺去，
在活人之地是被剪除，
在活人之地被剪除，
这个不是一个模糊的痛苦，
这不是一个无辜的痛苦，
而是真正讲到死亡，
而是真正讲到死亡，
跟着第九节讲话，
然后第九节说，
他虽然未行强暴，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都没有诡诈，
口中也没有诡诈，
但人都使他与恶人同埋，
神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彼得前书也都引用这个口中没有诡诈，
彼得前书也引用这个口中没有诡诈，
他讲到耶稣并在道德上高，并是没有罪的，
他不是讲到耶稣在道德之上是没有罪的，
他在道德上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
他在道德上不是一个有罪的人，
耶稣是无辜地承受不属于他 的刑罚，
耶稣是这样无辜地承受本不属于他的刑罚，
跟着下来，
接着下来
是整一段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是整段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经文说53章10节那里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经文讲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
原来呢仆人的受苦不是说偶然的，
原来仆人的痛苦不是偶然的，
不是历史失控，
不是历史失控，
不是人的计划，
也不是人的计划，
而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而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是要拯救罪人，
是为了要拯救罪人，
而且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停在这个死亡那里，
而且这段 经文不是停留在死亡。
跟着他说，他必看见后裔。
接着他说，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跟住在十一、十二节嗰度讲话，他必看见自己劳苦嘅功效，便心满意足。因认识我的义仆，许多人得称为义，因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神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老物。
所以十一、十二节讲，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意满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们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
在五十三章九节啱啱讲到他会是被剪除，
所以五十三章讲到他刚刚被剪除，
他会是死亡，
他死亡，
但是到十节至十二节，
但到十节十二节
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结局，
所以这个不是结局。
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话，
如果他真的死了，
他怎么可以看见后裔？
他怎么可以看见后裔？
怎么可以延长年日？
怎么可以延长年日？
怎么可以看到劳苦的功效？
怎么可以看见劳苦的功效？
怎么可以得住荣耀？得到荣耀？
什么能够得到荣耀？
答案就是这位仆人的故事不是用死亡的结束。
答案就是这位仆人的故事不是以死亡做结束，
而是指向复活和被高举。
而是指向复活和被高举。
所以五十三章不是单单一个受苦的诗歌，
所以五十三章不单是一个受苦的诗歌，
而是一首得胜的诗歌，
也是一首得胜的诗歌。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是经过受苦、死亡，
是经过受苦、死亡，
跟着复活和最后进入荣耀，
跟着复活，然后最后进入荣耀。
这里他耶稣的死亡有三个重要的结果，
耶稣的死亡有三个重要的结果。
他死不是空死，
他的死不是空死，
是有果效的，
他是有果效的。
很多人会认识耶稣，
很多人会认识耶稣。
第二，他死是带来人的称义，
他的死也带来人的称义。
很多人因为接受这个救恩被称为义，
很多人因为接受救恩被称为义。
神的公义不是被取消，
神的公义不是被取消，
而是藉着耶稣的代赎，
而是借着耶稣的代赎，
使有罪的人被称为义，
使有罪的人能称为义，
成全了神的公义，
成全了神的公义。
第三，他死之后被高举，
他死后被高举，
是与伟大的同分，
与伟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掳物，
与强盛的均分掠物。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
亦都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所讲的，
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所讲的。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他 不以自己与神 同等为强夺的，
但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跟着他是自己卑微，
自己卑微，
全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高，
以至于死，都死在十字架上。
他先降卑，
他先降卑，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跟住腓立比书呢就讲话，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其升为至高，
赐佢嗰个超乎万名之上嘅名。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为我们牺牲代赎，
为我们牺牲代赎。
做总结，
总结，
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神是不能够忽略罪的，
神不能够忽略罪，
他是圣洁的，
他是圣洁的，
他是公义真实的神，
他是公义真实的神。
这个也都是耶稣，
这也是耶稣，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神不愿意被罪人成为永远灭亡的人，
神不愿罪人成为永远灭亡的人，
他要将人带回来，
他要把人带回来，
叫人得平安，
叫人得平安，
得医治，
得医治，
得称为义，
得称为义。
第三，神的膀臂。
第三，神的膀臂。
神要同时去成全公义和救恩。
神要同时去成全公义和救恩。
答案不是要用一个显赫有能力的仆人。
答案不是用一个显赫有能力的仆人。
不是要压倒其他的人。
不是压倒其他人。
而是藉着一位受苦的仆人。
而是借着一个受苦的仆人。
这位仆人就是耶稣。
这个仆人就是耶稣。
去替罪人承担刑罚。
他替罪人承担刑罚。
藉着他的受苦。
借着他的受苦。
死亡。
死亡。
同埋最高升。
最终的高升。
成全这个救恩。
成全救恩。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耶和华的膀臂。
耶和华的膀臂。
就是神救恩的能力。
就是神救恩的能力。
是在受苦的仆人，即是耶稣身上显露。
就是在受苦仆人耶稣身上显露。
神的公义是要求审判。
神的公义要求审判。
但神的爱提供了代替。
但神的爱提供了代替。
神的膀臂就是耶稣。
神的膀臂就是耶稣。
在十字架上成全这个救恩。
在十字架上成全这个救恩。
所以公义、救恩和膀臂。
所以公义、救恩和膀臂。
最后都汇集在耶稣身上。
最后都聚集在耶稣的身上。
最后我们需要回去五十三章一节。
最后我们要回到五十三章第一节。
我们所传的。
我们所传的。
有谁信呢？
有谁信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朋友。
朋友们。
如果你说今天只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说。
以赛亚书这里的预言很准确。
以赛亚书这个预言很准确。
啊，这个仆人真是耶稣，或者真是像耶稣。
这个仆人真的像耶稣。
是不足够的。
那是不够的，
因为这经文最终是不是要我们认同，
因为经文最终不是让我们认同，
是要我们去回应，
而是让我们回应。
如果你今天仍然未信靠主耶稣的话，
如果你今天仍然没有信靠主，
这段经文是呼召你去到他的面前，
这个经文是呼召你来到他面前。
如果这个仆人真是耶稣的话，
如果这个仆人真的是耶稣，
耶稣来到是为我们承担罪，
耶稣来是为承担我们的罪，
将我们带回神面前，
将我们带回神的面前。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
是接受这位曾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
是要接受这位曾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
给他去承担我们自己的罪，
让他去承担我们自己的罪。
你要接受他成为你的主和救主，
你要接受他成为你的主和救主，
是愿意一生地跟随他，
愿意一生跟随他。
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
如果你已经信了主，
我们愿意这段经文，
我们愿意这段经文，
让我们再一次思想神救恩的宝贵，
让我们再次思想神救恩的宝贵。
在神的计划里面，
在神的计划里面，
神是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
来到世界上，
若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
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要思想，
我们要思想，
使我们能够再次眺望我们心里面的火，
再次眺望我们心中的火，
是一生地跟随这位受苦却是得荣耀的主，
一生跟随这位受苦但得荣耀的主。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的神，感谢你不是那位忽略罪的神。
主我们的神，感谢你不是那